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亲爱的同工们，那今天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我选了这个题目。其实啊，不是我选了这个题目，而是这个题目选择在这个时间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这个当地的教会参与服事。这一季的主日学呢，讲的是末世论。那个负责这个课程的长老，他就指定我，要我讲这个题目，因为教会的需要。所以这个讲义呢，其实是在1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没想到在1个星期之前，发生了这一件轰动全球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人也知道，就是美国那个前一任的总统他要竞选下一任的总统，那么在一个竞选的集会里面，就有人企图要暗杀他，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一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在那个时间呢，他的头移动了几公分。所以那个子弹呢，就擦过他的右耳，就是毫厘之差，让他惊险万分的躲过了那个死亡。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呢，就让很多以前误解他、误会他的那些人的想法改变了，然后他也改变了这整个社会的氛围，甚至可以改变整个的国家。这个就提醒了，就是假如我们对死亡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那么神就会就在一个在他选的一个时间跟一个时机呢，让我们把这个态度给展示出来，然后就会产生很积极的作用，能够激励人心，改变人的生命。但是，假如我们对生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不可能对死亡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所以呢，我就想跟大家先看几段关于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这个生命的经文。那这个经文，我特别是让它是按着圣经的次序出现，我并没有调整它的次序啊。所以当我跟大家一起看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可以体会一下圣经它是什么样，很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明白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生命的内涵。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25节，这个地方很显然的呢，耶稣讲的是肉体的生命，因为他谈到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维系、为了维护肉体的生命。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优先的次序是什么。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主体？什么是为主体服务的？那这个地方很显然，生命是主体。这些吃喝穿什么，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生命而存在的。那么，假如我们弄清楚了这一层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不需要忧虑的事情。比如说，耶稣紧接着这一段，他就讲，他说：“你们看，天空的那些飞鸟，既不种也不收，天父还是养活他们。你们看野地的花，既不纺也不织，他们所穿戴的，神让他们所穿戴的，甚至还要超过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的穿戴。所以，为什么要为？”吃喝穿来忧虑呢？假如我们能够照着圣经 神所告诉我们的优先的次序去活啊，那么神就会照着他所应许的供应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缺乏。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这段经文呢，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生命不只是肉体的，还有比肉体更重要的东西。那么耶稣他用一个很明显的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两句话，把它摆在一起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比如说他在这边讲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我们知道得着生命跟失丧生命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对不对？那他把它摆在这里，好像这两件事情是相等的。那怎么可能你同时得着生命又同时失去生命呢？这说不通的，对不对？除非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生命跟后面讲的这个生命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其实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前面讲的这个是肉体的生命，后面接下来讲的这个呢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一味的去迎合我们肉体的欲望，那么我们必定会失去属灵的生命。好，在下面一段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原先理解这段经文，我以为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主要是讲的是肉体的生命，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就是假如说一个人他拼命的工作啊，想要借着他的工作去赚取金钱财富名誉声望权力地位，那么很多的时候他的身体健康就会受损，甚至还是会失去性命。我原来理解是这样子，那后来呢，我觉得啊，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他讲的主要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身体的健康不是的，他讲的应该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的人，这些工作狂，他们一般来说，他们就是身体的基本的素质都是很好的，可能一天只需要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就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啊，可以这个拼了命的去工作，而且这些人呢还挺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啊，因为他们身体本来的素质就不错，定期做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也注意饮食啊，这个或者运动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他们剩下的时间呢就拼命的去工作，哎，他这些人的身体都还蛮健康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讲的应该不是拼命的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那当然这个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他主要的讲的是，假如你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啊，其他的事情通通都不管，那么你一定会失去你属灵的生命。那这个属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而且这个属灵生命呢不在于家道丰富啊，就是下面这段讲，这个家道丰富并不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在下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段这边的这件经文，耶稣就用一个类比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粮食，就是维护我们肉体的这个粮食，这些食物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我们消化了之后就转化成能量，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能量呢去做各样有意义的事情。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常常的去思想，去思念，去思想， 耶稣所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去了解这些事情，啊，然后去消化它。那么，这个就给我们能力去活出耶稣生命的样式。这个啊，这就是跟这个肉体生命的粮食呢，是一个类比啊，是一个类比。啊，在下面约翰福音第10章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的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里面讲的主要的是属灵的生命啊，更丰盛的生命。那下面这两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啊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这个内涵。这个丰盛的生命呢的起点是什么呢？是因信称义，就是说，假如我们相信了耶稣，他一次的义行，他献上了自己，成为赎罪祭，那么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开始，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所以罗马书第5章18节讲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起点。然后这一连串经文，一路一路走下来，就走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啊小节是什么呢？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啊，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假如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在逻辑上呢，那么耶稣基督就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等价的。因为有他就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些是啊，关于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生命的这些经文啊。然后我帮助大家整理一下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生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肉体的生命。那么关于肉体的生命，耶稣主要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叫留意，不要本末倒置，这些吃喝穿都是为了生命而存在的，是为了是服务生命，生命却不是为了吃喝穿，不是为这个来服务的，所以这个次序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关于肉体的生命。然后，关于属灵的生命呢，这看起来有点抽象，所以我这边想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就是很清楚的就呈现说什么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啊，在这个地方我在这边写在这边的就是，人因为与神亲密的、很亲密、很紧密的相连，所流露出来的一切。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它的起源是什么呢？它的来源是什么？来源是因为人跟神很亲密、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属灵生命的这个来源。那么，它所呈现出来的范围是什么呢？哦，是像这样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切，就代表了说，这包含了我们。我们的所有的言语、行为、思想，我们怎么样的待人处事，我们怎么样的做决定，所有的这一切，这样的人与神紧密相连，他所流露出来的一切都是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范围都是属灵的范围。那这个范围似乎是太广所以我想把它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说，这个属灵生命到底它所流露出来、呈现出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这样子的经文不太容易找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两节经文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第8到第10节这一段呢，是保罗的自述。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这就短短的这3节经文，就把这个属灵的生命很具体的呈现出来了。那么，这个短短的这3节经文里面呢， 其实讲到的是七个面相啊，七个生命的面相，也就是用七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属灵的生命啊，它呈现出来是什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从后面往前看啊，它最后的两样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跟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两样事情呢，是关于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那个态度啊的态度。然后再往前一个，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有属这个丰盛的生命人，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什么样？是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呢？两个是关于我们在，就是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的遭遇会是什么样子？那么他对这些遭遇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然后再往前推一个，这件事情呢，是关于一个有丰盛生命人，他的名声他的声望是什么样子？就有什么样的人是知道他的啊？然后再来到了最前面的这个讲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执行我们生命的使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我可能在这边没有时间，是每一个都去详细的解释，所以我就想呢，就挑一些让大家去品味一下，让大家去品尝一下这种丰盛的生命，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因为所有的这七件事情，它所呈现的方式呢，都好像是两个相反的事情，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情在这个两个相互矛盾之间的这个对比之下所呈现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个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有丰盛的生命的人，属灵的生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以保罗做例子来讲保罗应该是没有拥有任何的房屋的，他应该是身无横产的，他没有任何的房屋，他没有任何的房子，但是在他所活动的这个范围里，就是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国三大洲的这个庞大罗马帝国，任何的一个角落，他只要到了任何的一个角落，在当地的弟兄姐妹都会把他们最好的拿出来招待他。所以一方面呢，他是一栋房屋也没有，就似乎一无所有，但是不论他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有地方住，他不论他到哪里，他都有地方住。不但是他有地方住，而且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那我请大家去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有房，都有房产，都有房。可是呢，他到了这些地方呢，可能没有什么人接待他，或许是接待他的人呢，都是这个例行公事都是一种责任义务这种方式，他是雇佣的人或许是这样。所以从我刚刚所陈述的这个，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从这个住的这个方向呈现出来。那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真的是太特别了太特别了，太丰富了，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样子的生命是会有这样子的呈现。然后再往前面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似乎贫穷，就是叫许多人富足呢？似乎贫穷很容易理解，保罗他们并没有什么财产那没有什么金钱， 但是呢，他因为他把生命之道传给人，这个生命之道叫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他自己似乎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可是他可以让很多人富足，啊，就是在这个对比之下，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属灵生命它的特殊性，它的那个丰富，它的那个丰盛，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然后，再稍微讲一下这个，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是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常常喜乐的呢？我自己原来是想着用一些方式来解释它，可是我觉得可能是用圣经它自己来解释，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啊更好。就是下面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1章第4到第7节，我为大家念出来，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存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啊，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你看在这边所说的什么，大有喜乐，但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为什么似乎忧愁呢？因为保罗经历百般的试炼。啊，百般的试炼，他在这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为什么大有喜乐呢？因为他得着了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已经得着了，就是这边所叙述的这个。那大家去想想看啊，这个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这种的生命啊，是何等的丰盛，跟我们所有其他的。没有耶稣的生命，没有一样可以跟这样子的生命相比啊！没有一样可以跟这样的生命相比。你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在这个看起来似乎的矛盾里面，当你仔细去明白他的意思之后，他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那么就借着刚刚前面的所讲的这些。我相信，假如我们明白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的含义，我们对生命应该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死亡，来谈一下死亡这件事情。那我这个地方呢，就写的是在西元前3世纪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就提供了一个逻辑的证明。说死亡呢不是一件坏事啊，那么他的论证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坏的，必须这个当事的人呢清清楚楚的经历了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经历它。可是当人死的时候呢是没有知觉的，所以结论是什么？死亡不是一件坏事啊，死亡不是一件坏事。那你们觉得这个逻辑的证明怎么样呢？当然，这个证明其实很容易反驳很容易反驳，因为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还是坏，必须要看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不只是说某些人知道或某些人不知道，不是用这个来衡量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质这件事情的本质。举个例来说，假如说呢，你被一个商人骗。你花了比那个合理的价钱多很多的价钱买了一件商品，但是你却没有发觉受骗。那么这件事情会是一件这个好事吗？不会啊，即使你没有发觉受骗，即使你不知道可是你仍然受了伤害。这个事情 本质是一件坏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却那样子的发生，是不是？而且，死亡让肉体失去知觉，可是灵魂死后却仍然存在。所以这一个逻辑的证明其实很容易反驳非常容易反驳。那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人类在很早以前呢，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呢，想要去淡化死亡的严重性，想要去淡化，这个事情不是那么严重。可是这个其实是徒劳无功，而且是越描越黑。你越是想要尝试去做，你就让人体会到这个事情越严重，因为人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人没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那么有人呢，想要淡化死亡的严重性。另外有一些人呢，去想要更进一步，想要去美化死亡的事情。所以有人把死亡看成一个什么？看成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生老病死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周而复始。这个就死亡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把它跟春夏秋冬相比的话，春夏秋冬各显示出不同的美景，对不对？就好像把死亡给美化了，是不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其实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死亡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在神原来的计划里面，原来是没有死亡，在神的计划原来是没有死。假如说我们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话，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么你用这样子的说法来安慰你自己，这个那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就反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有选择的，可是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理解。死亡的意义死亡的真相是什么？你会发觉，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可以逆转的，死亡是可以逆转，死亡是不自然的，是这个很邪恶，但是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它是可以逆转的。在这个地方再讲两个关于这个跟死亡有关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呢。我在香港的时候服务的那个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他其实是一个很知名的学者，他曾经在美国担任一个知名的大学的校长，然后才到当香港去担任大学的校长。那他是一个知名的学者，很有学问，很有思想，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口才也非常。那么就在我们那个大学里面一个同事突然，一个教授突然的去世，那么他就在这个他主持这个丧礼的时候，他在上面讲了一段话。其实呢，我是对他在上面讲这段话，我去这个参加这个丧礼之前，我是有相当高的这个期望，我就想说，像他这么一个有学问、有思想。有这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曾经做到大学的校长这样，那么应该会对死亡这件事情讲出一些有深度、有意义的话，让人能够发人深省的话。但是我这个参加完丧礼之后，我其实是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在上面讲的话是一些。非常空洞的场面那些场面没有讲出任何的让人觉得说可以去仔细的去思想，有意义、有深度的话没有没有。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么样一个杰出的人，而且他知道死亡是一件人生所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他自己一定到后来一定会面对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讲不出任何有意义？有深度的话，关于死亡的事情，为什么？ 那么后来我读到了这个一篇，这个一个癌症的病人，这个癌症的病人他在癌症的病房里面，他仔细的观察这些来来去去生离死别的事情，他在这里面做了这些观察之后，他做了很深入的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一般的人都是假装死亡不存在，不去谈论它，也不去面对。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好像死亡这件事情是跟他无关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到了面对他的时候，就变得有点不知所措，做出许多的不合理的事情来。那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不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因为拿他没办法。你靠的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你没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假如你不是自欺欺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很有严重的后果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是当人不明白死亡的真相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讲死亡这件事情。圣经它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死，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6到17节这个地方。那边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这个他就指的是亚当，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结果呢？我们看到后面创世纪的那个经记载，亚当他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死。亚当活了930岁创世纪的经文告诉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神不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那么他怎么还活了那么久？而且更吊诡的是什么？是魔鬼，就是那个蛇说，告诉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不一定死。结果看起来好像反而魔鬼说的话，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更加吻合。反而神说的话。好像跟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难道神说谎吗？反而撒旦说了真话吗？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看到这里就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得必须要明白，神在这边说的这个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大家来看我这边上面的这个图片这是一棵树。这是一棵树，一棵这个有蓬勃的生气、充满了生命的这棵树那棵树。那这个地方圣经它其实告诉我们，死亡它最原始的意义是隔绝跟断绝的意思，不是结束跟终结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般的理解，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终结，不是的。圣经它原始的意思是什么？它是隔绝，是断绝的意思。那我们回到这棵树，这棵充满了生命生气蓬勃的这棵树。假如我把这树上的一个枝子，这个树上的一颗枝子，在我把它砍下来之前呢，我照了一张相片就是关于这个枝子还没有砍下来之前，我照了一张相片。然后呢，我砍下来之后呢，我再马上照了一张相片。我问大家，我把这两张相片给你看，你能够分别的出来哪一张是砍下来之前的，哪一张是砍下来之后的？你能分别的出来吗？你绝对分别不出来。那砍下来之前跟砍下来之后，假如我马上照这一张，你分别不出来。但是那个被砍下来的那棵树枝 他那个死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怎么说呢？因为他已经以这棵生命的源头啊，这棵树为他提供所有的生命的养分，他跟这个跟这棵的这棵提供他生命的这个源头的这棵树隔绝了，他被砍下来了，对不对？那。你虽然一时之间你看不出来啊，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啊，看起来好像，这个叶子还都是绿的啊，这个生气盎然样。可是，他被砍下来的那一刻，他的死亡已经注定，他的死亡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时候到了，他就会凋谢，他就会枯萎，他就会死亡。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啊，神所说的那个。吃的日子必定死，它是什么意思？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就与生命的源头啊，就是这个神隔绝了，他们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属灵的生命。因为亚当他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只给他一个诫命，只有一个诫命，没有其他诫命。没有几百条诫命，就这么一条诫命。这条诫命是什么呢？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有一个诫命，他们就违背了那个诫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是100%的违背了神，对不对？你100%的违背了神，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你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神就隔绝了，就像那个被砍下来的那个树枝子一样，到了时候，因为你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了，你脱离那个，你已经与那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你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因为你属灵的生命已经死，那么你这个肉体这个死亡的这个征候呢，迟早到了时候就会显出来，凋谢、枯萎、死亡。所以呢？假如我们失去了那个属灵的生命呢？这个是对亚当讲了，失去了属灵的生命，他肉体的生命迟早也会失去，活得再久都没有用，反正迟早就会失去。930岁还是得死，还是得死啊！所以啊，就是必须要从这个层面去理解神所说的那句话：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因为那个什么呀，你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了。你属灵的生命，假如死的话，那么你的肉体的生命早晚也会死啊，早晚也会死。到了时候，这个肉体死亡症候就会显出来。那么就像生命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圣经告诉我，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有肉体的生命有两个层面。死亡呢，也有两种不同的死亡，有属灵的死亡，有肉体的死亡。属灵的死亡，就像这个，假如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违背的神的诫命，他们没有去吃这个善树上的果子，他们会永远活着，因为他们在灵里面与神相连，紧密的相连。他们没有与神隔绝，他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断绝，没有死亡，他们会永远的活着。但是他们吃的那个时候，那一刻，他们属灵的生命就已经死亡，又已经死亡，与神隔绝，与神的关系断绝。肉体的死亡，那么他们属灵的死亡之后若干年，他们肉体也会死亡。所以呢？肉体的死亡是属灵死亡的怎么样的证明？在你肉体死亡之前，你必有属灵的死亡，这就是应验在亚当跟夏娃的身上。圣经里面还讲的还有另外一种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那么经文是在启示录第20章里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第二次的死亡等于是永远的死亡。你知道我刚才讲到这个前面两种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跟肉体死亡是可以逆转，是说它不是一个终结，不是一个结束，它可以逆转。属灵的死亡可以借着重生来逆转。当你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与神的关系，重新有了那个属灵的生命，重生的时候，那你那个属灵的生命就活过来啊，就活过来，可以逆转。肉体的死亡也可以逆转，就是到了那一刻，圣经告诉我们，人都要复活，你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你肉体的死亡也可以被逆转，但是唯有这个永远的死亡，它是不能逆转，永远与神隔绝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这里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出来下面的这个结论。肉体的死亡是属灵死亡的证明。你想要有肉体死亡，代表你一定前面有属灵的死亡，你前面一定有属灵死亡。属灵的重生是身体复活的证据，是身体复活的证据。那接下来讲，当我们走完了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会去哪里？我们肉体死亡之后，我们会去哪？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肉体葬在尘土里面，归于尘土。我们的身体本来是尘土造的，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魂却到阴间去啊，到阴间去。那阴间呢，有一个部分叫做乐园，在圣经里又称为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信主的人的灵魂在乐园等候身体的复活啊，等候身体的复活。不信主的灵魂呢，也在阴间啊，在阴间的另外一个地方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边是相关的经文。那么最后呢，我就用这段的经文来做一个结束。这段是讲到的是《路加福音》里面第16章19到26节，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故事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有讲到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讲到这个财主呢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那也讲到这个乞丐。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然后死了之后呢，这个财主就到了阴间里面去。那这个乞丐死的时候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那个阴间，也在阴间在阴间的一部分，就是在那个乐园里面在乐园里。然后呢，这个财主呢，他在阴间里面就受苦他就。看到了那个乞丐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什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儿，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在阴间里面的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信主的人待的灵魂待的地方，一个是不信主的，这中间有一个深渊呢。没有办法跨越的深渊，没有办法跨越的深渊。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我们肉体的生命虽然是短暂，几十年嘛，肉体生命是短暂，可是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很重要，因为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所做的决定会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归宿，在永恒里面的归宿。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 还活着的时候，能做决定的时候，就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就要相信跟接受耶稣，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免去第二次的死，而且同时呢，我们相信跟接受耶稣。我们重生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而且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然后我们会跟爱人的神、跟爱神的人永远的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死亡的真相啊，告诉我们死，让我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你不但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你也告诉我们往哪里去，让我们知道关于死亡的真相。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福分啊，因为这世上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你，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以至于碰到死亡的时候不知所措。至于我们呢，你却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最后也必接我们到荣耀里。我们既然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做准备。当人问到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温柔敬畏的心来告诉别人。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